又返回国内休整。2月18日早晨，我们所配合的师侦察连接到上级命令，让其撤回国内，我们随即也往回撤。由于是白天撤回，而且后方在我军的控制下，所以行军较为安全，速度也很快。但毕竟是两宿没有休息，所以每个人看上去都很疲倦和疲劳。回去的路上可以看到许多部队和担架队来往不断地在山里穿梭，人真多，似乎这是一场人海战争。在返回的路上，不时地看到有伤员被抬回来，不时地看到有牺牲的战士被抬下来。伤员身上被鲜血染红的绷带非常刺眼，牺牲的战士遗体用网套盖着，抬牺牲战士的担架过后，有的就可以看到一滴滴的血迹也跟着过去。这让我看了就会心情格外紧张，说不上来是什么心情，总感发怵。同时在路上，让人义愤填膺又让人意味深长的是，越军是个忘恩负义的军队。从我们缴获越军的物资中，全都是我们国家支持他们的。缴获的大米、粮袋上都赫然地写着中粮。70年代我军在国内的给养上，许多北方部队还吃不上大米，现在这些被我们的大米养肥了，越军却用我们给他们的武器来打我们。看到给越南的大米，就会想到农夫与蛇的故事，越南的行径就是那条蛇。走到一个较宽的路段，可以看出是刚刚用大型铲车开辟的道路，路上还见一辆具有四个大轮胎的大型铲车正在推挖道路。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作业车，在它的挖掘下，山中很快就有一个路出现在眼前，这个路就可以通过汽车、炮车等车辆。这使我感觉到现代战争的推进速度是很快的，军队离不开现代化，只有跟上时代的步伐才不至于挨打。回到国内，离开了师侦察连，回到了我们825坐力炮连。经过几日的休息，疲劳的身体得到了恢复。此间我们还总结了参加总攻的作战经验，连队做了点评，同时为参加总攻战役做出贡献的班排和战士进行了立功受奖表彰。在这次总攻战役中，我们班协调一致，动作迅速，打掉敌人暗堡和火力点五个，上级为班里计集体三等战功。班长指挥得力，我瞄得准打得好，分别荣记个人三等战功。我还被党组织批准为火线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成为了一名光荣的预备党员。我们班详细地向连里的领导汇报了配合时侦察连打穿插和如何打掉敌人的观察哨、暗堡、机枪掩体等情况。连长问我们，你们两个班都在一个阵地上吗？在一个地方打完了炮吗？我俩说是。连长善意地批评道，你们都在一个阵地上又打那么多炮，就不怕人家几发炮弹打过来？听了连长的批评，我和班长面面相觑，感到非常后怕。机动灵活是我军战术训练的基本常识，为什么在实战中就会忘记呢？其实当时的地形非常狭窄，我们只能在山间处攻击对方，人在紧急时刻也就想不了那么多，能置生死于不顾，自然就什么都不怕了。期间有一天，突然接到消息说，越军准备了500架轰炸机，随时可能轰炸我们的边境地区，上级要我们快速往国内后方疏散转移。于是全连立即坐上汽车，飞快地往大后方撤。汽车即使在崎岖的山路上一上一下，左转右转，颠簸得非常厉害，许多人因此而晕车呕吐，我呕吐的五脏六腑都要出来，吐光了胃里的所有东西，最后吐出绿色又苦的胆水。就是这一次彻底地搞坏了我的大脑植物神经，只要闻到汽油味就想吐，稍微有些晃动我就晕。后撤了大概70-80公里，在一个村庄驻扎下来。后来又听说我军的战斗机在边境的数量是越军轰炸机的五倍，越军的轰炸机不敢行动了。在中越边境，我军的巡防战斗机不时地起降，他们时时刻刻守卫着前线边境地区，这给我们了极大的安全感。解除轰炸警报，我们又重新乘汽车往回赶。在卡车上面我又吐得不得了，带车的副连长就让我坐在汽车的驾驶室里， 副连长则上了卡车的上面，这让我从心里特别感谢副连长。不久我们又回到了边境地区，仍旧驻扎在离边境线很近的一个村里。本集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喜欢请订阅加关注，主页有更多精彩内容。